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日是7月25号星期四，在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政界对香港问题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号说，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这个讲法是荒谬的说话。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前往亚太访问的途中回答了一些随行记者的提问，有记者向他提出有中国官员在某种程度上暗示美国是香港发生的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并且美国需要对此作出解释。蓬佩奥回应说，他注意到相关的言论，他认为这些讲法是很荒谬。蓬佩奥表示，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他认为那些香港民众是在这里要求他们的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蓬佩奥表示，他认为每一个政府都应该是倾听他们的民众的声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7月3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需要美方给出一个是诚实坦诚的交代或者是说明，并且表示中方是欢迎美方能够证明并且承诺他们不会以任何方式插手香港事务。华春莹在前一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谈到香港近期的暴力事件的时候表示，这个毕竟亦都算是美方的一个作品，他对美国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当中扮演的何种角色表示质疑，并且说美国是欠世界一个交代。有分析认为，这个言论显示出美国和中国在香港问题上面紧张正在是加剧。华春莹在上个星期亦都曾经敦促美国收回他们在香港伸出黑手，美国国务院反驳这个言论是一个荒唐可笑。而另一方面，蓬佩奥国务卿将会对泰国曼谷、澳大利亚悉尼以及麦克罗尼亚联邦的波立佩进行访问，并且将会出席包括美国东盟外长会议在内的一系列会议。美国国务院表示，蓬佩奥此行是为了深化美国和这些国家长期以来的盟友关系，以及是充满活力的双边关系，并且重申美国对于东盟的承诺。当有记者问及到美国应该是如何将一些开始转向中国的东盟国家引诱回来的时候，蓬佩奥表示他不同意引诱回来的讲法。他表示，美国和这些东盟国家有着非常好的关系，以及是巨大的贸易联系，美国和这些国家正在广泛的问题上都有合作。他表示这些国家转向中国的讲法不符合事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自从今年6月9号反逃犯条例修订抗议示威以来，局势依然紧张。今个月初卸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就呼吁，北京在处理香港事务的时候应该要冷静放松，给予香港更多自治的空间。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刚卸任的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唐伟康，7月30号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说，从他的角度来看，中国大陆在处理香港事务时应被建议放松一些，给予香港那些北京在中英联合声明或者基本法之中所声明的空间，重新使香港和中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更多的一些距离。唐伟康说，北京倾向认为 香港的成功反映了中国的成功，但是北京似乎忘记了香港成功繁荣的根本在于香港不同于中国，但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法治、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为香港创造了积极的营商环境，而最重要的是一国两制赋予香港的高度自治。唐伟康指出，虽然一国两制是香港成功的来源，但亦是使香港人产生焦虑的根源，而北京似乎亦都低估了香港人的这种焦虑。他认为，如果这种焦虑处理不好，将会造成同床异梦的情况产生问题。唐伟康说，因为对现实情况的看法缺于看的人，中国大陆对香港的做法在大陆看来非常宽厚，或者甚至是有利于香港，但是在香港民众看来，这些做法实际上是扰乱了现状，改变了投资者想要的局势。唐伟康说，他认为理解这些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重要的。唐伟康认为，北京近年来的过多干涉，试图使香港变得和中国内地更为一致，加剧了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焦虑。他说，相比2014年的雨伞运动，香港这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更加反映了香港社会对两种不同政治制度相矛盾的这种深层担忧。香港已经持续两个月有多的抗议活动，从最初的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转变成为对特区政府和北京政府不满的广泛示威活动。示威者除了呼吁完全废除逃犯条例，同时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落台，对警方处理危机进行独立第三方调查，以及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捕示威者。示威游行之中发生警方与抗议者以及市民与示威者之间的冲突。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星期三指责台湾和美国是香港这一次修例纷争的幕后推手，目的是使香港变成牵制中国的棋子。北京亦多次指责美国插手香港局势。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香港发生的暴力活动是美方的作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30日表示，有关暗示美国是香港抗议活动的幕后推动者的讲法是荒谬的。他说，他认为那些抗议活动完全是那些香港民众自发的举动，是香港民众在要求政府倾听他们的声音，每一个政府都应该倾听他们民众的呼声。唐伟康上个星期在彭博社上撰文说，没有外部势力希望看到香港发生颜色革命。他说，外国投资者只是希望维持现状，一个稳定以规则为基础、透明和开放的香港，一个属于中国的一部分，但却是一个做生意特别容易的地方。唐伟康星期二在演讲中说，尊重香港的自治，使香港维持原有状态，这个对中国大陆亦都是有利的。他同时亦都建议美国政府积极增加与香港接触，并且坦诚真实表达香港的情况。但他指出，亦都不能够因为香港是涉及中国的议题就选择过分批评，因为这样并不起到作用。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代表科罗拉多州的国会参议员加德纳在星期三下午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采访时评论了有关香港的情况。加德纳批评北京企图使用各种手段侵蚀香港人的自由。他说，美国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参议员说，他对香港的情况感到担忧，他知道中国一直以来企图影响香港的自由和言论，他们干预香港自治，并且持续违反协议侵蚀香港的基本自由。加德纳说，这个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但你看到那些流民黑帮在香港游荡殴打无辜市民，警察就对这些人无所作为，袖手旁观。他认为究竟这个是不是中国影响了警察的决定，他们是不是被收买。加德纳说，这个情况令人感到担忧。加德纳又指北京会做任何事情巩固本身的利益和权力。
I think anything that China
加德纳参议员话：，佢认为只要为对中国有利嘅事，中国方面就会去做，包括佢哋企图操控中国大陆同香港嘅传媒，操控公众舆论。以上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国会山嘅采访报道。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有关美国和蒙古提升战略伙伴关系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下午在白宫会见了蒙古总统，两个人同意美国和蒙古的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将会加强两国贸易关系。随后美国国务院就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和蒙古成为战略伙伴关系，而蒙古和中国的关系以及蒙古是否采用华为的 5G 技术亦受到外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永毅在白宫的报道。
这次是蒙古总统巴特图勒葛2017年上任以来第一次造访美国，两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中举行了双边的会谈。之后白宫发出声明，他说两位元首都同意美国和蒙古关系已经提升到战略伙伴关系的层级，而美国支持蒙古国在放弃共产主义之后的民主发展。会谈之中两人讨论了国防安全、贸易和投资、主权以及法治等的议题。而蒙古军队正是和美国军队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并肩作战，蒙古承诺在2021年之前不会将军队撤出阿富汗。白宫声明当中并且提到蒙古支持美国对北韩的制裁，亦都支持美国和北韩的协商。蒙古在这个之前亦都曾经传出是特朗普以及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地点之一。白宫声明当中提到蒙古国和日本、南韩、阿富汗、伊拉克等国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提到中国。不过星期二白宫举行了背景简报会，会上资深官员就谈到了几个美国和蒙古之间的议题。资深官员说，蒙古夹在两个极权国家当中，虽然是这样，仍然有办法在1990年放弃共产主义之后建立了自由而且开放的民主社会。2014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去到蒙古进行两日的点对点的访问，访问的重点是中国对蒙古的基础建设、能源、矿产等的投资。美国资深官员表示，现时的情况是蒙古 90% 的贸易必须经过中国，他们想要开始就此展开讨论，看一下他们能否帮助蒙古拓展多元化的贸易管道。在这个之前，美国曾经警告蒙古不要采用华为的 5G 的技术。对于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警告蒙古打算采用华为 5G 技术，资深官员对记者说，他们想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他们的供应商是来自人民生活上面、经济上、文化上以及其他的层面上面都拥有极权主义观点的国家，就应该考虑长期结果和后果，这些是绝对很关键的。根据华为网站介绍，华为已经在蒙古境内提供无线网络，目前有50,000户家庭，到了2020年蒙古境内会有超过300,000户家庭使用华为的无线网络。蒙古总统将会在星期四造访美国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星期五访问国会图书馆。以上是美国之音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嚟印度达兰萨拉之前，就听讲呢度有一个难民嘅接待中心，为啱啱逃离故土嘅西藏人提供临时嘅落脚地点。喺今年夏天嚟到呢一度，美国之音驻达兰萨拉记者拉巴杰中对我哋话：咁呢个设喺闹市里面嘅难民接待中心咧，已经关闭啦。咁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从1959年起，藏人一直没有中断逃亡，但是2008年以来，中国当局加强封锁边境，严格限制藏人逃亡，接待站里面有时空无一人。藏人行政中央的数据显示，流亡印度的藏人数量减少97%，已经抵达的人亦正在离开。目前印度45个难民营的流亡藏人从150,000减少到100,000左右。除了移民西方国家之外，一些流亡藏人亦选择回到中国控制的西藏。记者走访了不同世代的流亡藏人，听下这些留低落来的人讲述逃离故乡的经历和对西藏未来的担忧。 土旦次人是流亡藏人社区中的传奇人物，当地人叫他做 TT 拉， TT 是他的名字的缩写，拉是尊称。几年前 TT 拉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经历几次大手术，那次车祸还上了报纸，因为当时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位知名的仁波切，后来 TT 拉奇迹的康复过来，变得越发精神，看不出是一位80岁的老人。TT 拉对美国之音说，13、14岁的时候，在哥哥的引荐下，他出家做僧人，成为达赖喇嘛的经师林仁波切的侍从，从此冬天住在布达拉宫，夏天住在布罗林卡，还不时能够见到大他几岁的第14世达赖喇嘛，他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没几耐共产党来了，他们逃到亚东，几个月后的1951年10月，解放军进驻拉萨， TT 拉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汉人的军队。 TT 拉回忆说，开始的时候这些军队彬彬有礼，但是渐渐的他们的政策变了，对于共产党他的印象是恐惧，他们杀人，他们不喜欢宗教，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是宗教的敌人。1954年，达赖喇嘛受邀到北京出席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T 拉亦一起前往。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见过毛泽东3、4次，每次都是他来看尊者的时候。当然作为达赖喇嘛经师的侍从，他只能够远远观望。毛泽东在年少时的他心里面留下仁慈的印象。他还对林仁波切说，他没有头发，他说应该戴上帽，如果不是他会感冒的，他的关心显得很有人情味。在 TT 拉的印象中，毛泽东的人情味还体现在每一天的文娱活动上。到了晚头，僧人和族人被分开，僧人官员被安排去看电影，族人则被带去参加舞会，总会有很漂亮的女士在那里。TT 拉这样评价毛泽东，他听说毛泽东很沉迷女色，吸烟很厉害，他知道怎样享乐。为了展示共产党中国进步高效的一面，北京的官员组织藏人代表团在全国各地旅行。TT 拉说，他们去了很多地方，上海、东北、武汉、杭州，他玩得很开心，他们还学会了一些中国歌曲，他们时时没日没夜的在大喇叭里面放这些歌，五星红旗，到今天他还记得一些歌。他说即使那阵时他很年轻，但是还能够看出繁华表面背后的虚伪。有一次官方安排他们去参观一个公园，好大的公园，绿树成荫，花团锦簇，很多人坐在公园里面打扑克、吃东西，欢声笑语。他说这些都是假的，他们一走，这些人就执好东西立刻离开，他们骗他们，想向他们展示这个非常自由的社会。在北京，他们被带去参观昔日帝王的宫殿和园林，导游逐个房间为他们介绍，这个当年皇帝的就寝地方，这个是帝师的卧室，这个皇太后的房间。铁铁拉跟着队伍向前移动，他想有一天同样的事会发生在拉萨，达赖喇嘛的宫殿会成为游客的乐园。他说现在一模一样的事发生了，布达拉宫现在挤满了游客，他们说这个是达赖喇嘛的卧室，他那时就知道会这样，但是他们束手无策。1959年3月17日晚，21岁的 TT 拉揸着一支步枪，腰里面有手枪和长刀匕首，在夜色中跟随达赖喇嘛离开罗布林卡。铁铁拉说，流亡到印度之后，一些年长的藏人总是将行李包打好，准备随时回去西藏，但是自己没有这样的念头。他说那阵时他还年轻，但是他放弃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一旦掠去一个小国，弱小的国家可能需要几百年才能够独立，或者夺回自己的权益。60年来 TT 拉再没有回过故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下令仍受到儿童欢迎，但是最近出现了为成年人举办的一个为期5日的下令营，这个非常之独特。它只是为了书虫开办的。在流行文化当中，书虫就被嘲弄了几十年。有时它们被描绘为过于勤奋、社交尴尬、对神秘之术充满热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马里兰州的达灵顿区报道。
史诗书呆子夏令营充满了幻想和乐趣。在马里兰州农村的露营地，大众学习怎样好像美人鱼一样游水，或者是美男儿。
I like how fast I can go as a mermaid. being a merman sounded like a lot of fun, so I thought I'd just try it out.
营地管理员克里斯·麦克利弗特话：，作为一个美男鱼，听起嚟好有趣，所以佢谂佢会尝试一下。呢个系新奇同令人兴奋嘅，就好似向目标掟斧头一样。作为虚拟现实游戏嘅软件开发人员，呢一位营地管理学员称自己为专业书呆子。营地参与者表示，佢哋时时都会感到被与非书呆子佢哋区别开嚟。有时会受到社会的嘲弄或者是笑话。书呆子营地是由金次斯勒创办的，他想要一个好像这样的书呆子会感到受欢迎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够尝试新的事物的地方。
Some of them are students, some of them are lab techs, some of them are scientists or costume, professional costume makers.
史诗书呆子夏令营创办人金次斯勒说，其中一啲人系学生，一啲人系实验室技术人员，一啲人系科学家或者系专业时装制造商。
Nerdy pursuits know no age limits, I think.
营地管理员罗米达克沃斯话，佢认为书呆子嘅追求唔会有任何嘅年龄限制。呢个包括扮演名为《太空探索》嘅科幻游戏之中嘅角色。呢一款游戏之中嘅地球人同外星人使用激光枪将对方击败。
We have nothing here they could possibly want except those cookies.
达克沃斯话，除咗嗰啲嘅饼干，佢哋嗰一度冇另外一啲人可能想要嘅任何嘢。喺现实嘅生活中，呢个男子系一名消防员。
There's a number of different pursuits, and nerdy things that everybody can enjoy, from board games to laser tag.
达克沃斯话，每个人都可以从好多唔同嘅项目同书呆子嘅嘢之中揾到乐趣。从棋盘游戏到激光枪战，各种傻傻的嘢，而且每个人都对此开放同友好。朱莉查柏四年前营地开始的时候就来到这家书呆子夏令营，她现在是一名熟悉营地参与者的志愿人员。
I think some of it goes back to, you know, being in high school and always feeling like an outcast, and so you get used.
营地志愿人员朱莉查柏话，他认为其中的一些可以追溯到高中的时候，总是感觉到好像一个被抛弃的人，所以你已经习惯了作怪的那一个，然后当你来到这里那阵时，你就会发现每个人都是很奇怪的。格雷琴华尔塞刚刚加入夏令营，他说，
I always feel a little bit out of place in the everyday world. I'm very much into nerdy things, and even though it's generally.
华尔塞话，佢总系觉得喺日常嘅生活之中有一啲格格不入。佢非常喜欢书呆子类型嘅嘢，虽然佢总体上正变得更加被大家接受，但系参与其中嘅人往往会有一啲孤单。佢就喺度寻找能够沟通嘅人。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洛克喺马里兰州达灵顿区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们主要是报道野生动物的近况令人沮丧，但亦有成功保护的例子。医学界正在使用直径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的纳米粒子帮助对抗癌症。我们会看一看艺术家用现代艺术捕捉山水画的精髓。最后是介绍一名引发反响的社论漫画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野生動物的近況令人沮喪，但亦有成功保護的例子。因為現在有方法將部分物種從滅絕邊緣當中拯救出來。下面是記者易海文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泰國，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字遊戲。他們的老虎保護區2006年每月大約有20次的巡邏，記錄老虎的數量和出沒的地點，並且巡視是否有偷獵者。而去年每月的巡逻次数高达144次，记录在册的老虎的数量从2010年的40只是跃升到今日的近70只。
In 2017, for example, There were ranger patrols doing about 4,000 kilometres of foot patrols every single month.
护林员2017年每个月要在该地区巡逻4000公里，才能够获得今日这样斐然的成果。这个实际上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他说泰国政府愿意在老虎身上投资，因为他们认为老虎不单止为他们带来了民族的自豪感，更加带来了游客和金钱。最近公布的九种濒危动物名单当中，老虎名列其中。班尼特说，这样的成功的故事是来之不易，有时需要几十年时间，还需要从地方政府那里是得到支持。
Conservation, if we really work hard on it and we direct our efforts and our funding,
如果我哋致力于保护工作，用正式嘅方式喺正确嘅地方，不懈努力使金钱同资源物尽其用，我哋就可以拯救其中嘅一啲物种。
好似座头鲸咁样嘅物种，佢哋嘅数量喺非洲海岸外嘅一啲地区已经恢复到捕鲸前数量嘅七成。
It's the end of whal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 and the end of whaling of these species.
呢个系捕鲸嘅终结，国际捕鲸委员会同结束猎捕座头鲸，使佢哋恢复得非常好。仲有好多其他嘅物种亦都喺度恢复。呢个系非常鼓舞人心嘅，好似鲸鱼咁样嘅繁殖缓慢嘅物质。如果你停止捕鲸，结束咗对佢哋嘅最大威胁，咁样佢哋就会翻嚟。
仲有美洲豹已经失去咗大部分嘅栖息地，但系一啲野生生物保护协会控制嘅关键嘅地区，佢哋嘅数量有所增加。
And so one of the core things that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with a conservation program for jaguars
喺美洲豹保护项目之中最成功嘅一件事，就系同当地嘅牧场主以及牧民合作，改善佢哋嘅畜牧模式。基本上，如果能够在晚上将牛圈起来，美洲虎几乎完全停止捕食它们，冲突就会随之消失。
野生生物保护协会的负责人说，他们有决心用时间证明一些世界上最濒危的物种可以回归自然。这个对于日益暗淡的生物多样性的预测来说是一个好的消息。记者叶海文报道。
医学界正在使用直径只有几十亿分之一米的纳米粒子帮助对抗癌症。科学家说，这种方法使得外科医生更加容易发现和切除身体里面的肿瘤。下面是记者马特维查克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报道。
这种特殊的纳米粒就好像一只小的船，载着一船的染料驶向病人体内的癌细胞。这种染料可以杀死一些癌细胞，并且使其他的癌细胞更加容易被外科医生看到，并且是完全清除。
Using these nanoparticles to deliver a dye to the cancer, so you can one, diagnose the cancer, two, watch the cancer grow, and three.
利用这些纳米火粒向癌细胞输送染料，这样你就能够诊断癌症，观察癌细胞的生长。当你切除细胞的时候，确保并没有癌细胞留下来。
这种纳米的药物是由两个科学家开发，是一对从乌克兰移民到美国的夫妇奥莱和奥莱娜塔拉图拉。他们花了四年时间才找到完美的化学成分。
染料在有机溶剂之中，聚合物在水中。当我们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并蒸出有机混合物时，就得到了这些纳米裸粒。当受到光的影响，它们可以发现癌细胞，并产生杀死恶性细胞的热度。
在以这对夫妇命名的塔拉图拉实验室里面，这种新药在老鼠和兔仔的身上是进行了成功试验，下一步是临床试验。研究人员说，清除所有癌细胞至关重要，如果癌症复发，通常会更具侵略性和危险性。
It's that cancer that is left behind, that ends up actually causing the relapse.
留低的癌细胞最后导致复发，而且通常留低的癌细胞有更高可能会对化疗产生耐药性。
这项研究需要大量的癌细胞，大多数的癌细胞在这间的房间里面培养。医生和科学家说，这种新型纳米药物非常有前途，因为它使到医生更加容易看到恶性细胞和健康组织之间的区别，这个可能是使到癌症的治疗更加精准。
And we really, we don't have any viable, strong imaging modality.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可行强大的成像模式去帮助外科医生识别肿瘤边缘。这种治疗的潜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它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最重要的实验，亦就是临床的试验，还在前方。 研究人员希望这些微小的粒子能够带来巨大的成功。记者马特维查克，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报道。
在洛杉矶的华美博物馆正在举行一场中国山水画的展览，并且将这种传统的艺术和数码科技互相结合呈现在观众面前。马美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这个展览使观众放慢脚步，逃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正是中国古代山水画大师的目标之一。
It was for all these artists to create a world which they want to hide, avoid.
所有这些艺术家都想要创造一个世界，这里就是他们要逃避现实、远离纷争的安身之所。所以他们创作了一座山，并且想象他们可以在隐逸当中。
在中西艺术风格的熏陶下，董成廉和吴桂聪两位艺术家尝试用科技和现代材料来捕捉山水画的精髓。这个现代的方法呈现了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这些塑胶盒缓慢移动的一束光投射在墙上的阴影。
But if we see this through the light, through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 we could see there's another world behind that.
如果我们透过光，透过不同的角度去看世界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它背后的另一重世界。
吴桂聪说，另外一重世界是这样的，投射在墙上的阴影看起来比实际的盒更实和更坚硬，这个亦正是现代数位时代的象征。网络空间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逃避，就好像山水画一样，为了捕捉山水画的哲学元素，磁铁被用来悬浮物体，以表明自然界万物之间存在一种力量。这个艺术装置是董成廉对天堂的再现。
In my mind, heaven is a place of selfless. Eventually, once you enter the,
我认为天堂是一个无私的地方，所以你进入这个装置艺术的时候，首先你会看到很多自己的倒影。第一旦你坐低落嚟，你就会触发咗房间的机制，镜开始反射，你自己亦会消失在空间当中。你消失咗，你所拥有的只是这个空旷的空间。对我来讲，这个是一个终极进化。
这些作品是艺术家希望现在的观众能够体验山水画大师想要达到的效果和境界的方式。
They were able to say, we're seeking a spiritual outlet. We're seeking a way to refine the spirit and refine the soul, really. So this work.
观众可以说，我们在这里寻找精神上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寻找一种方法去净化思想和灵魂。时至今日，你很难在传统艺术作品当中体验到这种感受的，你只能够在博物馆的玻璃下面看到他们，很难去靠近他们。
当代艺术家希望他们对灯光和实验材料的运用能够令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变得更加栩栩如生。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写论文画如何融入美国的政治现实呢？他们又能不能够改变社会呢？我们的记者赖斯采访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社论漫画家，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对政治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锋利如矛的画笔。对于漫画家安泰尔赖斯来讲，没什么禁忌话题或者政治人物是不能够触碰的。
Editor Cartoonist, we target people in power.
社论漫画家，我们针对的是有权力的人、有权力的机构、对大众有影响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的职责。当不公正、不平等和腐败的领导人存在的时候，我们要将他们揭露出来，这个就是我们所做的。
如今他的话题包括了移民、枪支管制和妇女权利。安泰尔莱斯说，这些描绘揭露了伪善和滥用权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其他话题包括了前所未有的政府部分关闭、特朗普竞选团队被指与俄罗斯串通，以及特朗普要求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根据美国宪法，美国的社论漫画家比很多国际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安泰尔莱斯说，社论漫画家不应该需要担心受到审查。
Personally,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 line, because.
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不应该划定一条线，因为我的观点是，一旦你开始划线，这样会给你带来麻烦。因为谁来决定呢？是国家来决定吗？你会使宗教组织来决定吗？每一个人都会被一些事冒犯。
一 一些人认为平面社论漫画已经过时了，但是除了传统的绘画，安泰尔莱斯还用动画来创作他的漫画。他说视觉文章和直播扫描使到社论漫画成为了通用的未来媒体。
And of course, that's what makes a cartoon powerful, is if the image, if there isn't a lot of writing.
当然漫画的强大之处就在于没有太多的文字，它可以超越边界，有了互联网你自然可以和每一个人分享它。
记者安娜赖斯华盛顿的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海军高官说不会刺激伊朗，并且集中资源应对中俄两国。我们会报道美国专家认为中国主导全球药品市场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将会成立新的政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四宣布成立新的政党，名叫做台湾民众党，为台湾总统选战投下新的一个震撼弹。蓝绿阵营的总统候选人亦就这一项发展作出了他们的回应。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柯文哲在记者会上说他将会成立一个名叫做台湾民众党的新政党，亦就是以台湾为名，以民众为本，希望台湾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民众。
我也希望说在蓝绿之外，台湾是不是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说他希望在蓝绿之外，台湾是不是有另一个选择的机会，所以对他来说台湾民众党就是一个理念的结合，希望民意、专业、价值是他们决定政策的目标，清廉、勤政、爱民是台湾行政的原则。柯文哲又说有人批评他并没有中心思想，他说事实上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台湾的整体利益、人民的最大福祉，他不认为所谓的九二共识、一中国表是中心思想，亦不认为台独或者统一是中心思想，令到人民可以过好一些生活就是他这个人的中心思想。台湾各项总统大选的民意调查都将柯文哲纳入比较的对象，柯文哲组党的消息亦为台湾政坛投下了一个新的震撼弹。不过现年60岁的台北市长仍然没有松口是否将会参与这一场选战。有记者就问成立新政党是否代表不会竞选总统，而是将重点放在立法委员选举。柯文哲就回答说有人当选市长没几个月就开始跑总统选举，其实是不对，就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现象。这名在去年年底才赢得连任的台北市长又说目前他在各地走访，看看台湾需要什么，个人是不是选总统不是重要，而是怎样能够令到台湾更好，至于进军立法院确实是一个目标。面对柯文哲宣布组党，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总统府的回廊谈话记者会上并没有正面回应，不过他强调民主在台湾的资产也是两岸最大的差别，良性竞争可以深化民主，贴近民意，民主多元发展一直是大家必须要共同支持的。蔡英文又说中国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之后，他一再强调台湾的民主不能够交换，中华民国主权不能够让渡，他亦呼吁所有政党和政治人物虽然内部竞争，对外要团结一致。蔡英文又说他的责任就是集结最大支持，无论是台湾派或是中华民国派，只要支持台湾、支持中华民国、支持自由民主，大家都应该团结一起共同守护民主以及台湾的主权。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接受媒体询问就说柯文哲在民主社会组党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他给予尊重并且祝福，他亦希望柯文哲能够解释追求的理想和方向。 台北市长柯文哲发表两岸一家亲的言论曾经在台湾内部引发争议，不过他认为总比两岸一家仇要好。不至于他对于两岸关系的睇法以及五个互相为基础，亦即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在目前两岸官方交流中断的情况之下，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举行就显得特别突出。柯文哲今年七月透过这个论坛和中国的国台办主任刘杰一在上海进行了会面。刘杰一说两岸是一家人，期盼未来交流会越来越多。柯文哲认为交流就算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也能够增加彼此的信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中国是全球非专利药物和药物原料的主要出口国。专家说美国对中国的制药业依赖是长期被忽略的国家安全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健康署理事会主任普利斯特星期三警告说，美国国防部在军用药物上面完全依靠市场供应，越来越依赖中国主导的药品市场。普利斯特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面表示，如果中国决定限制或者禁止向美国出口的原料药，将会削弱美国国内生产，并且可能导致用于国内和军用药品严重短缺。中国目前主导全球药品生产，药品市场在2017年价值达到了1230亿美元，预计到了2022年将会突破1750亿美元。即使是拥有庞大仿制药业的印度，80%的仿制药关键原料亦都依赖于中国。维斯特霍夫是《芬太尼公司》这本书的作者，他在听证会上面说，在政府补贴和激励计划以及大量熟练的药剂师的推动之下，中国的制药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是同时由于非专利药占美国人消费药物的90%，美国大部分药品制造业在过去30年里面都转移到了海外。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估计，美国消费药品之中80%或者以上的主要成分是来自国外，主要是中国。美国生物研究机构哈斯廷斯中心高级顾问吉布森在听证会上面说，在5到10年里面，美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面丧失生产大多数仿制药的能力，这些将会使到美国几乎完全依赖中国企业。他又指出，美国现时几乎并没有能力生产用于治疗乙部感染、链球菌性喉炎、肺炎、尿路感染、性传播疾病、内母病和其他疾病的通用抗生素。药物安全是另外一个主要的担忧。2008年，数百名美国人死于受到污染的中国制造的肝素。2018年，一家中国制药公司生产的降血压药被发现含有致癌杂质，进行了全球召会。维斯特霍夫表示，中国是掺假药品的长期的来源国，中国制药企业普遍存在欺诈和操纵质量数据的行为。他说，中国笨拙的人手不足的官僚机构很难控制该国的化工行业。以上是美国之音杰西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军正在刻意避免刺激伊朗，以便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预计即将获得核准升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迈克尔吉尔代中将，星期三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美国海军在中东地区部署了必要资源应对当地的紧张局势，但是美军正在采取各项的措施，包括更多的利用盟友的力量，尽力降低美军在中东地区参与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这样做是为了美军能够集中精力实施新的国家国防战略，这项的战略视中国和俄罗斯为美国的主要安全挑战。吉尔代表示，他们正在小心翼翼地展开军事行动，向那些地区只是派出少量的军力，注重安保以及应急，目的是不去刺激伊朗。他的确认为外交努力能够为化解危机提供机会，将美国带回到谈判场，令到他们在全球军力部署的努力当中，将资源用来应对俄罗斯和中国。 在听证会上，多位军事委员会的成员表达了对中国迅速扩张军力的不安。吉尔代中将说，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海军继续致力于合理安排资源，以保持和增强在印太地区的军力部署。
That you have to be there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you have to be there every day.And so our prese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代表示
美国必须要在当地，而且每日都要在当地。美国在南中国海、在东中国海以及在马六甲海峡等重要海峡的部署，表达了美国对维护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的意愿，并且向中国和美国的地区伙伴送去一个坚定信号，美国将会维护全球商业航道的自由。吉尔代中将曾经指挥过海军第八航空母舰战斗群、海军第十舰队、海军舰队网络司令部，目前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部主任。出席星期三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几乎所有的成员都表示会投票支持吉尔代升任四星上将，接替理查森上将出任新的海军作战部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星期三罕见地采取一个戏剧性的行动，宣布对伊朗外长扎里夫实施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美国的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讨论对扎里夫的制裁时，承认这个显然是一个极不寻常的行动。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指责扎里夫代表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采取行动，或者声称代表他采取行动。哈梅内伊最近被列入美国财政部的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名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电话会议上告诉记者，今天特朗普总统决定不能够再容忍下去，美国将继续加强美国最大限度施压的做法，直到伊朗放弃其威胁美国及其盟国的鲁莽的外交政策。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在向伊朗政权发出的一个明确的讯息，即他最近的行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他还说，伊朗政权不准许伊朗公民使用社交媒体，但外交部长扎里夫却通过这些媒介在全世界散布伊朗政权的宣传和虚假讯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制裁扎里夫朝着剥夺伊朗政权的资源，使其无法支持恐怖主义和压迫伊朗人民又迈出了一步。扎里夫迅速作出回应，称美国的行动对他或者其家人没有任何影响，因为他们在伊朗境外没有财产或者利益。这种制裁通常禁止被制裁者访问甚至过境美国。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记者，国务院将根据现有法律和义务，其中包括联合国总部协议，逐案评估与此项制裁有关的具体情况。这位官员还说，扎里夫因公务往返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时将免于被捕。美国官员星期三明确表示，他们不再认为扎里夫有任何外交价值。奥巴马政府曾经与扎里夫打交道，为的是与伊朗达成有关伊朗核项目的多国协议，但一年前特朗普政府退出了这项名为联合国综合行动计划的协议。一位美国官员在发布会上说，他们不认为他是美国的主要联系人。如果美国与伊朗有官方接触，美国希望与重要的决策者接触。美国财政部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公告中指责扎里夫掌管的外交部和伊朗革命卫队以及圣城军等伊朗最邪恶的国家实体协调行动，参与影响选举并帮助付钱给一名外国司法官员，换取他释放伊朗革命卫队圣战军的两名成员。美国之音的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二在墨西根州的第一律开始了第二轮辩论，对特朗普总统展开了一连串攻击。但这十名民主党候选人有时亦会互相攻击的，显示出温和派和改革派候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日益加剧。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第二轮民主党总统参选人辩论的第一个晚上，参选人在医疗保健、移民以及哪一个最有可能在明年击败特朗普总统等问题上面展开交锋。一些较为温和的参选人对参议员巴尼桑德斯以及伊利沙伯·沃伦等改革派参选人展开攻击，批评他们在改善医疗保健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大规模计划。
That is a disaster at the ballot box. You might as well FedEx the election to Donald Trump.
前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伯话：呢啲对选举结果嚟讲系一场灾难。你干脆将胜利快递俾唐纳德·特朗普。桑德斯参议员为佢提出嘅大规模政府医保计划进行咗辩护，并且指出民调显示佢明年可能击败特朗普。
And the reason we are going to defeat Trump and beat him badly.Is that he is a fraud and a phony, and we're going to expose him for what he is.
桑德斯话：佢哋之所以会打败特朗普，要好狠咁样打败佢，系因为佢系一个骗子，系一个冒牌货。佢哋要揭露特朗普嘅真实面目。俄亥俄州国会议员温和派人士蒂姆·瑞安警告话：如果民主党人喺医疗保健、经济同环境方面嘅政策过于左倾，佢哋可能会喺明年嘅选举之中落败。
I quite frankly don't think that that is an agenda that we can move forward on and win. We've got to talk about the working class issue.
瑞安话坦率嚟讲，佢并唔认为呢啲系一个佢哋能够向前推进并且取得胜利嘅议程。佢哋谈一下劳动阶层嘅问题，但系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警告民主党人，如果佢哋希望明年击败特朗普，就需要攞出大胆嘅政策。
Democrats win when we figure out what is right.And we get out there and fight for it. I am not afraid. And for Democrats to win, you can't be afraid either.
沃伦话：当大家搞清楚乜嘢系啱嘅，走出去为之奋斗，民主党人就赢啦。佢并唔惧怕，要想俾民主党人赢得选举，你亦都唔能够害怕。虽然民主党参选人之间进行咗好多相互嘅攻击，但系佢哋经常将辩论嘅焦点。带翻去特朗普总统嘅身上，包括前德克萨斯州国会议员贝托奥罗克。
In the face of cruelty and fear from a lawless president, we will choose to be the nation that stands up for the human rights of everyone, for the rule of law for everyone.
奥罗克话：面对一个无法无天嘅总统所带嚟嘅残酷同恐惧，大家将选择成为捍卫每一个人嘅人权。维护服务于每一个人的法治的总统。另外十名民主党人将会在星期三进行辩论，包括目前的领跑者乔拜登、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以及前房屋和城市发展部部长朱利安·卡斯特罗。以上是美国之音马龙的报道。
印度国会通过一项措施，将穆斯林当中存在了几百年的立即离婚的行为定为犯罪行为。如果一名男子违反了对嗌三次离婚的禁令的话，将会被判入狱。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政府说制定这项法律是有必要，因为即使印度最高法院在2017年宣布通过重复三次阿拉伯语离婚来结束婚姻的行为是非法，但是还有男子继续采取这样的行为，该法案规定使用这种方法的男子将面临罚款和最高三年的监禁，他将在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印度总理莫迪在推特上说，一种古老的中世纪做法终于被扔入历史的垃圾箱，他矫正对穆斯林妇女犯下的历史错误。这项名为《穆斯林妇女婚姻权利保护法案》是主要反对党国大党的抗议下在议会上院获得通过。国大党反对对违反这项法律的人判处监禁，并希望对该法案进行进一步的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克从新德里法尼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在家里批改中文班学生的考卷， Larry 就来探他。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flunk 以及 lose sleep over。
唉，呢两个学生又唔合格啦！呢个学期佢哋已经系第三次考试唔合格啦。
What? You're flunking them?
I thought I told you to go easy on your poor students.
你讲咩话 ？Flunk them? 乜嘢系 flunk？
Flunk, F-L-U-N-K. I said you're going to flunk the students. That means you're going to give them a failing grade.
Oh, flunk 就系俾佢哋唔合格。咁你真系讲得啱啦。你睇下佢哋嘅考试卷，咁都可以合格咩？
Eh? Let me see. Whoa, that guy even wrote his own Chinese name wrong. If he can't get that right, he's almost definitely going to flunk.
就系咯，连自己嘅中文名都写错，我只能俾佢哋唔合格啦。诶，等等 ，Larry， 你头先话我 flunk 呢啲学生，俾佢哋唔合格，而家又话佢哋自己要 flunk。诶，咁到底系边个要 flunk 边个啊
？The word flunk can mean both to give a failing grade to, as well as to fail a course. So if you flunk that student, he will flunk the class. Got it？
哦，我明啦。Flunk 既可以指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亦都可以指学生自己考试唔合格。咁 Larry， 你系咪都有过唔合格嘅时候啊
？What？ No way！ Well， almost。Actually， I almost flunked my first beginner's Chinese class， but I managed to pass with a C。
哎呀，净系攞到 C 咋？你睇八成同我呢啲学生一样咁懒啦，唔认真。如果我系你嘅中文老师，绝对唔会俾你合格。
Hey， I did my best。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even tutored me on her own free time. If it weren't for her, I would have flunked。
哎，嗰个系你好彩咋？老师愿意帮你补课。我都愿意帮呢啲学生补习噶，但系佢哋时时堂都唔上，咁我点做
？They don't come to class. What a couple of idiots! Well, go ahead and flunk them then.
唉，我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嗰两个学生嘅成绩啦。
Yeah, I'd go ahead and just flunk them. Don't lose any sleep over it. They deserve it.
你要我唔好咩话？瞓唔着觉？你喺度讲乜嘢啊？
When I say lose, L-O-S-E, sleep, S-L-E-E-P, over, O-V-E-R, something, I mean not to worry about it a lot.
Oh, 你咁讲我就明啦。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系话你非常担心某件事，而到咗瞓唔着嘅地步。Larry, 你真系以为我会为呢两个学生担心到失眠咩？
Of course not.When we use this phrase, we're just exaggerating. I know you won't really 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原来 lose sleep over 系有啲夸张嘅讲法。唉，我虽然未到失眠嘅程度，但系有阵时我真系觉得做一个老师嘅压力好大，有好多责任噶。
Most of your students seem to be doing pretty well, right? You aren'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e other students, are you?
冇，我有啲学生好聪明，都好俾心机噶。
That's good.That means the other two students are just irresponsible. There's no need to lose sleep over them failing your class.
系啊，就呢两个学生有问题啫。佢哋唔合格都系佢哋自己嘅责任。诶 ，Larry， 我听讲你前几日拒绝咗一个工作机会，究竟件事系点噶
？That? Oh, I'm not losing any sleep over that decision. I just don't have time for that job. I had no other choice.
冇事就好啦，时间太紧张就唔好再俾自己增加负担。读书仲系比较重要嘅。
That's right. I'd rather have a low income than flunk a class. That's the kind of thing I could really lose sleep over.
唉，我真系希望我所有嗰啲学生都好似你咁，宁愿赚少啲钱都唔可以唔合格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unk， 意思咧就系指老师俾学生唔合格嘅分数，又或者系学生考到唔合格嘅成绩。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Lose sleep over something， 就为某一件事担心而到咗失眠嘅地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京噶，美国之音祝你平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